生死的幻觉，作者白马格桑仁波切，朗读者一伟。译者的话，左倾大活佛白马格桑仁波切是我所敬仰的大德之一，也是我所见过的活佛中最慈祥最谦虚的一位。仁波切把翻译这本开示法本的重任交给我，我深感荣幸和责任重大。仁波切不仅是西藏公认的具足慈悲修正极高的大成就者，而且藏文水平和书法也堪称首屈一指。这本由仁波切亲笔书写的藏文开示法本的原著文法高妙，意义深刻，极具加持力。这是我在翻译过程中的自身体会。由此我又感到深深的担心，担心不能把原文的本意表达清楚。因为仁波切的意境和藏文水平实在高出我太多太多。但是我知道，我对至尊白马格桑仁波切和三宝充满了虔诚的尽信心。所以我相信，我的充满虔诚尽信心的翻译一定能够得到上师三宝的加持，帮助我消除障碍，少出谬误。我也相信，仁波切为了利益众生，从其慈悲心中流出的智慧甘露法宝，一定能够利益各种根基的众生。那些有福分读到这本开示的有缘者，一定能够从这本法宝中得到启发和护佑。在这本开示法宝里，仁波切以通俗流畅的语言向读者阐明了佛法的深密要义，并根据佛理揭示了宇宙世界中的许多奥秘，其中包括生命的奥秘、灾病的起因、健康富足的原因、延年益寿的法门、如何消除烦恼的方法等等，还探讨了有关死亡和死后的灵魂去向问题。尤其难得的是，仁波切根据自己的实证经验，给修习显密佛法的善根信众们指点了成佛的捷径妙道，并在其中透露了有几位高僧大德上师亲传的深密窍诀。仁波切还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西藏的一些大成就者的传奇故事，令人受益无穷。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为己任的白马格桑仁波切，以无尽的慈悲之心将这本智慧法宝甘露洒降给我们。愿我们都能领受白马格桑仁波切的慈悲甘雨和加倍助力，愿我们永离烦恼，恒聚欢乐，愿世界和平永远祥瑞，愿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，同登佛土。最后，特别感谢第五世穆日仁波切对本书的翻译文稿进行多次仔细核教，并感谢多位精通汉文的三宝弟子对本书反复润色校对，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，使这本书成为不可多得的精品译著。再次感谢，愿增吉祥。译者：泽仁吉美。2003年11月7日。序：我和我生长的地方。我出生在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，我的家乡位于康巴地区的北部，安多的南部，属于古代西藏东部六港中的直杂港区域。 距离马杂港很近。人们称我的家乡为扎曲卡或果洛扎曲卡，意思是亚龙江的源头。1943年6月6日，我就出生在扎曲卡的一户人家的黑帐篷里。当时正在进行二次世界大战，但由于我们居住的山沟清静闭塞，所以牧民们依然悠然自得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战乱纷飞。在我的家乡，牧民们过的是藏族人的普通游牧生活，家家放养着牦牛、马、骡子、绵羊和山羊等家畜。日常食物有牛奶、牦牛肉、羊肉和牧民自己加工的酥油、奶酪、酸奶、酥酪糕、风干肉，以及春秋两季从地里挖出的人参果，还有从农区购买后用牦牛驮运到牧区的青稞和小麦等粮食。这些食品的营养都十分丰富。牧民们的服装中，冬装通常是绵羊皮缝制的皮袄、羊羔皮缝制的皮袍、狐狸皮缝制的狐皮帽、单层或多层牛皮做靴底的牛皮藏靴，以及用普鲁做靴帮的长筒彩靴等。夏装有比较单薄的羔羊皮袍、羊毛制品缝制的普鲁长袍、羊毛擀成毡子后缝制的毡帽等。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，那时候在我的家乡，男人们喜欢戴一种高顶圆帽，形如倒置的蘑菇，外面套有白布，在圆柱形细帽顶上还装饰着红缨子或黑缨子。女人们则喜欢戴圆形高皮帽，它的形状犹如倒扣的盘子，帽檐四周采用两种颜色的丝缎镶边。为了遮挡雨雪，牧民们还会用毡子做成圆形的大披肩，披肩的中间留有一个圆领口，上面还镶着黑布条拼成的吉祥条纹图案。这种大披肩大多用作骑马时的雨具。另外还有一种戴帽子的毡衣，是女人们挤奶时穿的雨衣。牧民们居住的黑帐篷是用粗牦牛毛织品缝制的，那些中间用木棍支撑、四周用牛毛绳牵引的黑帐篷，外形像乌龟样子的被称作帐房。帐房的牛毛织品是横排拼缝的，外形为四方形的被称作帐篷，帐篷的牛毛织品是竖排拼缝的。还有一种帐篷兼具上述帐房和帐篷的两个特点。帐篷的大小随家境的贫富而有不同，通常有20根以上牛毛织品拼缝的帐篷属于大帐篷。牧民们迁居的时候，这种大帐篷需要用两头牦牛驮运，就是小帐篷用一头牦牛也只能勉强驮运。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，牧民们共要迁居4次。家乡的高山草地，四季风景如画。每当夏季到来的时候，广阔无边的草原上开满了五彩缤纷的野花，牛、羊、马群和野牦牛、野驴互相追逐嬉戏，杜鹃鸟悠扬欢快的歌声悦耳动听，置身其中，仿佛来到了大自然精心造就的人间天堂。寒冷的冬天，江河湖泊都结上了坚硬的厚冰，在冰天雪地的银色世界里，有袅袅的青烟从帐篷上升起，那是牧民们正在生火化冰或取饮用水。就在这个外人看似艰苦的环境里，我们牧民却从来没有感觉过痛苦和忧伤。 相反，我们眼望蓝天净土，呼吸清新空气，心里总是充满着满足和一种莫名的兴奋感。正是这种特有的生活和环境，造就了高原人与众不同的高大身躯，一身大力气和与生俱来的善良正直之心。到了春天，家乡的高山幽谷中云雾缭绕，蒙蒙细雨滋养着大地万物，成双结对的白鹤在河边飞舞嬉戏，一群群黄野鸭在水草地里鸣唱不停。这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自然如诗美景，令人心旷神怡，流连忘返。从小到大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家乡草地中间的那条蜿蜒流淌的小河，还有小时候我常去寻找的雅砻江边的各种各样的小卵石。直到今天，那段美梦般的童年生活还时常勾起我美好的回忆。雅砻江是我们牧民的母亲河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母亲河。在此，我想用几句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来赞美它。苍天浮云在玉龙的号令中化为甘雨，谁能说这甘雨中没有雅砻江的水滴？围绕地球的大海虽然广阔无边，但雅砻江却是它们永不枯竭的源泉。冬季寒冰没能改变你柔和流动的本性，刺骨寒风阻挡不了你浩浩荡荡的奔流。我赞美你不畏艰险、永恒不变的坚毅个性。你张开热情的手臂迎来的后辈子孙们，体内流动的是你变出的鲜血，由你造就的一代又一代，在赤面猕猴子孙的文化宝库里不断增添着无数的经典杰作。那些大学士和大成就者们，名扬四海内外，都是你这条母亲河创造的日月光辉。牛羊畜群在你的滋养下又肥又壮，奇花异草在你的胸怀里吐露芬芳。你养育了英勇健美的高原汉子，滋润了纯洁可爱的草原美女。啊，母亲河，你是我们牧民的再生父母。在你的呵护下成长的人群中，杰出人物层出不穷，就像宝石项链，个个都在闪耀着灿烂夺目的光辉。那些大师们宣说的每一句佛理妙语，犹如用之不尽的甘露圣宝，那么珍贵又那么无与伦比。法脉传人、登地菩萨、圣尊化身，由你哺育的圣人数不胜数。圣人们用当地的语言文字传经布法，谁能说藏文不如梵文？谁又能说藏语的加持力量不如梵语？啊，母亲河，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大江大河，但是像你一样拥有殊胜加持力的河水在哪里还有呢？你是世上所有河流中的佼佼者，你是天界留下来的甘露圣河。没有你，佛教再度兴旺于康去的盛世从何而来？深密不共秘诀又在何处传扬？没有你，人类文明的原地里将缺少一束美妙的宗教奇葩。啊，我的母亲河，你从扎央秀姆神山中滚滚而来，你的玉液清澈透明，你在养育优秀民族杰出后代的同时，又在努力启开人类和平与幸福的大门。 当你朝向东方大海奔腾而去的时候，我愿跟随你波涛翻滚的节奏，在笔下吟唱对你的深深赞美。以前，我的家乡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，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。出门远行只能依靠马、骡子和牦牛。牧民们出行或迁居到新的草场时，通常把所有的东西都驮在骡子和牦牛的背上。马一般只会当作坐骑。牧民们还有骑一匹马在前面行走，另外牵一匹马在后面驮运货物的习惯。人们称后面的马为跟脚马。牧民们也喜欢骑牦牛，他们把要骑的牦牛鼻孔穿通之后，挂上树枝做的环形牛鼻圈，再系好鼻绳，就可以骑了。在我的家乡，男人们的骑马技术都很好，他们通常以马术、射击、摔跤、游泳、斗泳等比赛来彼此较量，以此树立男子汉大丈夫的形象和威望。我们那个游牧小部落因为在雅龙江沿岸居住，所以部落里的男人们对游泳也很在行，他们多数都是游泳高手。每当游泳过河的时候，他们先把衣服、靴帽装进随身携带的全羊皮袋里，再把羊皮袋系在腰上，让马在前面游，自己则抓住马尾巴游过去。有的人在没有羊皮袋和不抓马尾巴的情况下也能游到对岸。有的游泳能手还可以把一个人夹在胳膊下面游过河去。这些游泳能手游过一条大河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，他们往往很快就会到达河对岸。夏天，牧民们择好吉日之后，部落里的所有成年男子都会骑上好马去参加烟供盛会。盛会中首先要诵经会供，然后再举行赛马和体育比赛。烟供会上，喇嘛们都要坐进帐篷里的供堂，举行起供地起大法会。当法会中念诵起战神供诵文时，男人们就会骑上各自的马，高举火枪呐喊助威。这个时候，部落首领的手里举起的是彩箭旗，其他人则在火枪支架尖顶上挂着圣方王咒旗，以及结合各自的生肖印制的风马彩旗。烟供会是男人们祈福助威的盛会，人们又称烟供会为战神披甲烟供会。就在烟供会上，部落首领和长者要对男人们的武器进行统计点数，女人是不参加烟供会的。至于另外的节庆盛会，比如寺庙举行的羌母法会等，部落里的男女老幼都可以前往观看。节日盛装与周围康巴和安多地区的没有什么两样。成年男子通常会穿上虎皮或豹皮镶边的华贵藏袍，女人们会穿水獭皮镶边的华丽藏袍。在我的家乡，女人们还有许多贵重装饰品，其中琥珀带子是由三串琥珀长链并排做成的，它的长度和身高相同，女人们常常把它挂在身后以示富有。彩花荷包也是女人们所喜爱的装饰品，她们通常把荷包挂在腰盒下面，另外还有红珊瑚项链和在背后常常下垂的大红腰带。